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把握圣经的教训，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就是神的恩惠啊！他以丰富和慈悲来对待一切受造之物。还有《使徒行传》14:17，这是保罗在这个路斯德跟特庇的时候啊，路斯德城里面对那城里的人讲道。《使徒行传》14，我们看15的下半。他说，我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那怎么样常施恩惠呢？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恩惠，他的良善使得他以丰富跟慈悲来复辟，或者说来对待一切的受造之物。这里提到他常从天降雨，赏赐丰年，这个使我们可以饮食饱足。我们刚刚看的诗篇也是一样，这些人都仰望神供应他们所需要的，所以神关心顾念他们的福利，来供应他们的需要。好，下面一个神的怜悯。我们曾经在查登山宝训说过什么是怜悯，我们先看怜悯这个字的意思。怜悯这个字就是说，我们对一些在受苦和不幸中的人，我们进入他的思想，进入他的心啊，想他所想，以他的眼光来看，看他所看，这就叫做感同身受。所以有怜悯的心，意思就是说，我们对那些在受苦中的人，不幸中的人，我们进入他的思想，进入他的心，以他的眼睛来看，来看他的遭遇，以他的感情来感受他所遭遇的。那这就叫做感同身受。那在心理学用一个名词叫做同理心，不是同情心，是同理心。OK， 是 empathy， 不是 sympathy。OK， 同理心。那所以神的怜悯就是神对于那些在受苦或不幸中的人显出他的良善。神对那些在受苦或不幸中的人显出他的良善。换句话说，神好像感同身受一样啊，好像可以，好像穿他们的鞋子啊，美国话就是穿他们的鞋子，穿他们鞋子感同身受，神就向他们显出神的帮助，这就是怜悯啊，就是有这种怜悯心啊，感同身受，而对这些受苦中的人提供帮助和拯救，而对受苦中的人提供帮助和拯救。所以神就对那些在受苦跟不幸中的人显出他的良善，提供帮助和拯救。但是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有绝对的主权来施行他的怜悯。他曾经向摩西显现说，我要在你面前宣告我的名，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神他有绝对的主权来决定他要向谁施怜悯。那这是出埃及记第33:19跟罗马书第9:15。出埃及记33:19，罗马书9:15，神有绝对的主权来施行他的怜悯。他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么神的恩典是神对不配得的人显出他的良善。刚刚我们说 怜悯是神对受苦或不幸中的人显出他的良善，恩典则是神对不配得的人显出他的良善。所以恩典是针对罪人的罪恶而发出的，恩典是针对我们的罪发出的。所以呢，我们的罪该得的是罪的刑罚，罪的工价就是死。神就向我们这些不配得的人显出他的良善，差他的儿子来替我们赎罪，这就是神的恩典。所以恩典是对于人的罪人的罪恶而发出，怜悯则是针对罪人的悲惨和可怜而发出。怜悯则是针对罪人的悲惨跟可怜，因为我们活在罪中很苦，是不是？那罪带来疾病，罪带来死亡，罪带来战争，罪带来人与人之间的斗殴、争竞、嫉妒、凶杀、仇恨，这都是罪带来的悲惨跟可怜。我们活在一个悲惨和可怜的光景里面，神怜悯我们，然后神提供拯救跟帮助。所以恩典是针对罪人的罪恶而发出，怜悯是针对罪人悲惨跟可怜的情况而发出。那么因此神也同样他有绝对的主权来施行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两段经文，出埃及记33章19节跟罗马书9章15节，神不但说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也说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有绝对的主权来施行他的恩典，他也有绝对的主权来施行他的怜悯。然而我们要说，在神一切所行的，他都是圣洁的。也就是说，因为他是圣洁的，他也必须维持他是圣洁的本性，因此他可以有主权来决定他要施行向谁施恩惠，向谁施怜悯。他是有别的，他一切所行的他都必须是圣洁的，都必须是有别于我们人，他有绝对的主权，他可以来决定他要施恩或者要施怜悯，要向谁施恩或向谁施怜悯。好，那第四我们要看的就是真理。真理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跟信实都是同个字根，所以我们会发现神的信实是包含在真理这个里面。我们说 emeth 这个字，其实还有 faithfulness 这个 truth truth faithfulness true 这些都是包含在真理这个字。那所以我们从两方面来看真理。第一，神是真理，是指神的知识以及神向我们人所宣告的一切话。神的知识，他向我们所宣告的一切话都是永恒的，符合事实，符合实体。所以神是真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的知识，神对他的自我的启示，他对我们所宣告的话都在永恒里都是符合事实，意思就是说都是按着事情的实在是如何，都是符合实体，都是符合那个真正的实体，都是符合事实。这就是神的真理啊！神的知识以及他所宣告的话语都是符合事实，符合实体。所以换句话说，神的真理就表明神是真正的神和诚实的神。神的真理就表明神是真正的神和诚实的神。他是一切真理、一切事实和真相的源头，它是一切真理、一切事实和真相的源头。这就是 神的真理啊，神是真理，神是真理，表明他是真正的神，他是诚实的神，他是一切真理、一切事实跟真相的源头。他宣告关于一切的知识，他所说的一切的话，都是永恒的，符合事实，符合实体。所以他是真神，他是真正的神，他是诚实的神。但是第二，神的真理同样在他与受造之物的关系上，神的真理在他与受造之物的关系上，是指他的真实性和他的信实。他的真理在他跟受造之物的关系上，是指他的真实性和他的信实。那他的真实性是说什么呢？他的真实性是说他的自我启示以及他向人所说的话都是真实的。他的自我启示和他向人所说的话都是真实的。他借着自然界，借着良知，借着圣经来向人启示他自己，来向人说话，这一切的启示跟说话都是真实的，都是可靠的，这是他的真实性。在他跟受造的人之间的关系上，神的真理是表明神是真实的。他借着自然界，借着良知，借着圣经来启示他自己，以及向人所说的话都是真实，都是可靠的。但是他跟受造之物的关系上，神的真理也包括神的信实，也就是他不背乎他自己，他会成就他对人所说的一切话，他会成就他对人所说的一切的应许。所以耶和神的话发出，绝不突然返回，神所应许的必然成就，这就是神不背乎他自己，是他的信实。那他的这个真实性跟他的信实是表现在他跟受造之物的关系上，这也是神的真理，懂吗？所以真理跟诚信真实有关。所以你记得启示录第三章那位向人子的，他向老底家教会，他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那封信，他就启示他自己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的，这就是神是真理的意思，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所以为什么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保罗说神的应许都是是的，在基督里都是是的，这都是关于神的真理，都是属于神的真理，这样的一个神的属性。好，那最后一个我们就是要看这个智慧。圣经中的智慧不仅只是聪明和知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观念 改过。我们人类讲的智慧就是聪明和知识，所以希腊人就追求智慧，他们讲究哲学。圣经中的智慧不只是聪明和知识，也不只是灵巧和机智。圣经中的智慧不只是聪明和知识，或者灵巧和知识和机智，圣经中的智慧是道德方面的良善的实践。圣经中的智慧是道德方面良善的实践，也就是说在道德上良善的实践，是道德上良善的实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智慧书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不对？可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必什么？远离恶事。所以呢，圣经里面的智慧真正着重的还不在于那种聪明才智，不在于机灵有灵巧有机智，着重在能够在道德上 能够有实践出那个良善来。好，所以敬畏耶和华的人就必远离恶事。所以你看诗篇第一篇，那个是智慧诗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怎么样？按时候结果子，结果子就是他在道德上活出的良善，这就是真智慧。好，所以呢，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讲，那么所以智慧是什么呢？智慧是对准一个最崇高的目标，有看见的能力，对准一个最崇高的目标，有看见的能力，就是能够看见那个最崇高的目标，而且有选择的倾向，能够选择要达到这个最崇高的目标，并且有最可靠的方法去达成。所以智慧呢，是对于对准一个最崇高的目标，我们可以对准了一个最崇高的目标，我们可以看见，有看见的能力，而且有选择的倾向，并且有最可靠的方法去达成。那要符合这样子，只有在神里面才有这种智慧，就是只有在神里面才可以看见那个最崇高的目标，才可以去做出这样的选择，要达到这个目标，而且呢，有最可靠的方法去达成这个目标。我们常说，有时候我们为了达到目标就什么不择手段，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基督徒有时候那个动机是好的，可是结果手段是错的，这有一样不好就不行了。那么所以真智慧是对准那个最崇高的目标，然后呢有能力看见，有选择的倾向，可以去选择，而且有可靠的方法达成。那这只有在神里面才有这样的智慧。所以换句话说，神才能够真正看见人生最高的目标，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在哪里。也只有神才可以给我们晓得怎么去做这个正确的选择，对准这个目标做出那个选择，然后也只有神才可以提供那个方法，正确的方法去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所以智慧书里面就知道，人生最高的目标是传道书说什么？总义听见了，就是要敬畏神。那为什么要敬畏神呢？敬畏神才可以得到真智慧。那真智慧是能够看清楚那个人生最高的目标，知道说人生最终都要走到一个终点，这个终点的尽头是人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要向神交账。所以呢，传道书最后的结论说，这些事都听见了，总义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他知道人最崇高的目标就是要谨守神的诫命，敬畏神，敬拜神，顺服神，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所以呢，将来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因此我们必须要存着敬畏神的心，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智慧，来看见我们人生最崇高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人最崇高的目标就是敬拜神，顺服神，遵行神的诫命。那我们就晓得做这个选择，并且呢靠着神的恩典。当然传道书没有提到神的怎么去达成，传道书没有提到怎么去达成，圣经其他的书卷提出最可靠的方法是借着神的恩典，只有借着神的恩典，我们才可以达成遵行神旨意的这个目标。所以呢，这个 神的神唯有神是智慧啊，所以唯有神是智慧，而神的智慧跟神的无所不知是分不开的，而神的智慧、神的无所不知又支配神的无所不能，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属性彼此之间就是这样不可分的啊。神的智慧跟神的无所不知是分不开的，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约伯记，约伯记，约伯自以为义，当然约伯他实在是敬畏神，所以第一次受试验的时候他没有一口得罪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他，可是等到他自己受皮肉之苦的时候，他真的是在受这个极大的试炼的当中，他开始抱怨，当然他所说的也没有错，确实他没有犯罪得罪神，他是行为正直，远离恶事，然后他却说是耶和华的手加在我身上啊。那神怎么回答他呢？神就用一连串的问题问他，我创造宇宙铺装这个大地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在哪里啊？我这个天上的这些星宿，我在铺成这些星宿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从府库中带出风雨，降霜降雪，你知道吗？然后这些神所造的地上的走兽，甚至神特别举出河马跟这鳄鱼 ，OK， 你知道吗？所以神的智慧跟神的无所不知也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刚刚说智慧很主要是一个具有道德性的，但是呢神的智慧也是跟神的无所不知分不开的，而神的智慧跟神的无所不知也就支配神的无所不能。我们刚刚说了神的无所不能是受他本性的限制，他的本性包括他是智慧，他是无所不知的。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总是把神的智慧和神的能力并列，总是把神的智慧跟神的能力并列啊。我们看，我给大家一些经文你们可以回去看，约伯记就有许多，约伯记第九章第四节，第十二章十三节，三十六章第五节啊，约伯记九章四节，十二章十三节，三十六章第五节，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二十六节二十八节，但以理书第二章二十节，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节二十七节。所以新旧约都把神的智慧跟能力并列，因为没有全能的智慧是可怜的，有智慧却没有全能，没有能力去达成是可怜的，可是没有智慧的全能是可怕的啊！这神的全能，神的无所不能，如果没有智慧是可怕的，因为会造成毁灭，会造成毁灭啊！有能力的人，我们看到坐在高官的，他的全能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怎么样毁灭人类啊！所以没有全能的智慧是可怜的，可是没有智慧的全能是可怕的。然而神的智慧跟能力是结合在一起，在神里面他有无限的智慧，他也有无量的能力，所以神就成为绝对可信靠的对象。所以神质问约伯，他的问题本身就显出他有绝对无量的智慧，并且他有无量的能力，因此神是绝对可靠的。我们有许多事情虽然不明白，我们可以伏在神更大的智慧之下啊。我们可能神不一定要让我们知道 why， 约伯有没有知道 why？ 约伯不知道，约伯从始至终就不知道他受苦的原因，但是神的回答就是启示神无限的智慧跟神无量的能力是他可以绝对信靠的。 神就成为他可以绝对信靠的对象。所以约伯就说，我是谁？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我所说的是我所不知道的。所以呢，他厌恶自己在芦荟中懊悔，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见你。好，所以这是关于神的智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遭遇的事，我们常常要问为什么，而且我们信不过神的智慧。如果我们信得过神的智慧，我们知道他的智慧一定是有一个更崇高的目标，所以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而他也会给我们能力。如果他今天让我们受苦，不把我们从受苦中拯救出来，他有更高的目标，而他有能力，既然放我们在受苦当中，他的能力可以怎么样？可以托住我们，使我们走过这所有的困境，然后神就帮助我们达成那个更崇高的那个目标。那我们可以信得过他有无穷的智慧，有无量的能力。我们不需要问为什么，我们只要问神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要我在这样的遭遇和处境当中，你要我学习什么样属灵的功课？要我学习怎么样更加的认识你？要我遵循，你要怎么样来使用我？你要我怎么样来成为你的器皿，来遵循你的旨意，来达成你的旨意？这是我们应该问的。那我们也相信，我们也可以感谢他，我们相信不管我们面对什么困苦，他的能力和恩典是够用的。保罗三次求主把那根刺拿走的时候，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会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们就可以信他，我们就可以像保罗一样，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更喜欢以患难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他就有能力，因为神的能力就可以透过这个瓦器能够把它显出来。所以啊，其实这个主日我们要讲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实在是很美的一段经文。哥林多，对不起，后书第四章，对，前书第四章也是一样啊。前书第四章、后书第四章跟后书第六章，保罗都强调一件事情。虽然在后书第一章，保罗说他曾经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他说神曾经救他，现在要救他，并且将来还要救他。那个救不是主属灵的拯救啊，那个救是因为他履行这个使徒的责任，他面对很多的患难、很多的逼迫，甚至很多的危险。神曾经救他，他相信神还要救他。但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从第二章开始讲到那个馨香，基督的馨香之气，第二章、第四章、第六章，他说明有时候神不把他从这些苦难中拯救出来，然而神不把他拯救出来，神的能力却透过他这个瓦器，他走过这些苦难的时候，就显出他能够承担，不是出于自己，是出于神的能力。所以就显出神的能力在这个瓦器里面，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而这样子，神允许他走过苦难，透过他显出神的能力，是更能够荣耀神。换句话说，神拯救他能够荣耀神，立刻的拯救，但是更大的荣耀是神没有立刻救他脱离苦境，而容许他在这个苦难中 与基督同受苦，透过他显出神莫大的能力，这比立刻的拯救更能够荣耀神。这就是神的智慧。你看，这跟我们今天连基督徒都不是这种想法，我们笑的就是立刻的拯救，我们的见证是立刻的拯救，好像那种立刻的拯救是给神最大的荣耀。你如果好好读保罗的书信，你会看见更大的荣耀是神没有把他从立刻从苦境苦啊、那个受苦中拯救出来，而使他走过，给他能力和恩典来承担，使得神的能力透过他这个瓦器能够显出来，加倍的荣耀神啊，来加倍的荣耀神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来看神的这些本质和属性。我本来是想说是不是要分开两次哈，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就一次把它放在一起。那我们还需要花时间回去常常默想这些真理啊。我们如果真的能够蒙神的恩典开我们的心来明白，我们最自然的反应就是会赞美啊，最自然的反应一定是赞美。我们现在是会，我们等等要操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做得很不自然，因为我们是还没有真正从心灵里面借着圣灵的启示来认识神。那一种从心灵的这个启示能够对神的认识呢，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赞美，就是敬拜，那是必然的结果，那也是自然的结果。我也要说这是最不容易的，因为按着神的本质跟属性来赞美神，确实这是最不容易。我们比较容易说神向我施恩，我来感谢来赞美，可是我们现在是我们说了赞美是单单怎么样注目于神，以神为焦点。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